吃点好的，聊点真的，过点舒心的生活。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。各位听众朋友，中午好，欢迎打开收音机，锁定希望之声的 FM96.1。这里是正在为您现场直播的湾区慢生活，我是主持人摩卡。今天是7月14号，星期二。先说一件啊，让摩卡也有点小激动的事儿，就是在咱们节目进行的同时啊，德克萨斯州阿灵顿的 AT&T 体育场，法国队对西班牙的世界杯半决赛已经吹响了哨声。这场备受关注的顶级对决呀，到底有哪些看点呢？摩卡待会儿啊，在世界杯专区好好跟您聊一聊。天气这边呢，闷热的天气还要持续两天，内陆地区尤其要注意防暑，出门要记得多喝水，减少长时间的户外活动。今天的节目里啊，摩卡准备了几条湾区挺暖心的民生新闻，还有大家期待的世界杯故事。我们废话不多说，现在就开始。首先呢，跟不少家里有慢性病啊，或者情绪不太稳定的老人，还有就是街坊，这条新闻呢，跟您都有关系。圣荷西消防局最近拿到了市议会批的一笔钱，准备试点一个叫社区护理员的新项目，说白了就是训练一批消防员出身的护理员，专门应对那些老打911，可是呢，又不是非得送急诊室不可的情况，比如慢性病发作了，心理健康危机啊，或者是物质滥用问题。消防局长直言说，现在很多人陷入到了一个死循环，反复的叫救护车进急诊室，可真正的问题呢，一直没有解决。这批社区护理员呢，以后会上门评估，该介绍心理医生的介绍心理医生，该找住房资源的、老年照护的、评价30的，也会帮忙牵线搭桥。这笔经费呢，来自一笔阿片类药物诉讼的赔偿金，大概是$764,000。先设3个岗位，添置设备，如果州里批准，最快今年秋天就能正式上街。莫卡觉得这个思路还挺好的，与其年年反复送急诊，不如就从根子上帮把手。如果您家里有需要长期照护的、心理支持的，或者是评价餐食转接的朋友，请您发送关怀两个字到961961，摩卡呢把本地的资源转接渠道发送给您。关怀两个字啊，把这两个字发送到961961。说完了这条暖心的民生新闻，接下来的这一条是最近全美好几十个州都在盯着的一件事，跟我们的厨房洗菜有关系。这条新闻啊，是美国疾控中心最新的数据，从5月1号到现在，全美已经有31个州报告了环孢子虫病，这个病例呢，确诊超过了840例，密歇根州是最严重的，光是那一个州就报了1500多例，住院了44人。加州这边呢，目前也有零星的病例报告，虽然数字不算大，但是疾控中心就提醒说，这个病主要就是通过被污染的新鲜蔬菜、水传播的，像罗勒、香菜、菠菜，还有菌类啊，草莓之类的生菜，这些过去呢都出现过类似的疫情，源头到现在呢还没查清楚。得这个病最明显的症状就是像水一样的腹泻，有的时候呢还会爆发性腹泻。你可能会觉得没胃口啊，或者是体重下降，一般感染之后一周左右才会发病，所以呢你就不容易第一时间联系上说是吃了什么东西。医生的建议呢也很实在，说生吃蔬菜水果的时候啊，一定要仔细冲洗，有磕碰损伤的部分要削掉，切好的果蔬尽早的放到冰箱里冷藏，做饭之前啊也要好好洗洗手。如果家里人拉肚子拉得厉害，还伴着没精神，不要硬扛着，赶紧去看医生。如果您想知道怎么样正确的清洗蔬果，预防肠胃寄生虫的感染，请发送洗菜两个字到961961，摩卡把疾控中心的官方提示发给您，发送洗菜两个字到961961啊。说完了吃的，接下来这一条啊，是咱们南湾街坊自己抱团互助的暖心事儿。摩卡看到这条新闻也觉得 心里蛮暖的啊。最近圣塔克拉拉县不少居民发现政府的钱越来越紧，社会福利项目也在缩水，于是呢，大伙开始自己想办法互相帮衬，有的团体张罗免费餐食，有的开辟共享菜园。去年光是一个团体的菜园就收了500磅的辣椒，全都捐给了食物银行和有需要的居民。还有的团体啊，专门做旧衣物置换，教大伙缝缝补补，也有人专门帮着筹租金援助。一位长期参与互助工作的负责人，他说的特别直白，说互助其实就是件叛逆的事儿。咱们认定要互相照顾彼此，不是等系统失灵了才这么做，而是一直都该这么做。这些团体大多都是志愿者自发组织的，不图名不图利，就是居民之间互相帮助。猫卡觉得这种远亲不如近邻的这股劲儿啊，正是我们湾区最珍贵的人情味儿。说完了街坊之间的互助啊，接下来这一条是昨天新闻里那所双语学校的后续，学区那边也有新的动作了。昨天莫卡跟您说了，东区联合高中学区撤销了人民学校的特许状，被法院暂时叫停的事儿。今天想跟您补一条后续，这个学期最近刚聘了一位临时的总监，可是这个任期啊，掐指一算只有短短的一个月。学区这边说这是过渡期的安排，为的是在正式总监到位之前先把日常的运作稳住。不过这么短的任期也让不少的家长和老师心里头就犯嘀咕，学区管理层这么频繁的换人，会不会让人民学校那场官司的后续沟通更加有变数呢？目前校方和学区双方都还在等法院月底之前的正式判决，猫卡会持续关注这件事，有了新进展会第一时间告诉您。说完了学校的事儿，接下来这一条是南湾一个吵了2年终于谈拢的房子项目。这条新闻算是南湾一场邻里拉锯战的圆满结局。萨拉托家有块传了100多年的葡萄园地，2年前一个开发商打算在这12英亩的地上盖231套住宅，这一下子就捅了马蜂窝了。附近的居民一看这么大的密度就炸了锅，甚至把开发商的私人电话号码写在牌子上，贴到他孩子学校的门口了，逼得开发商本人都说自己一度成了全民公敌。不过吵归吵啊，双方后来还是坐下来谈了。附近一位住了35年的居民就主动约这个开发商在星巴克见面，谈了好几轮，最后大伙一致同意把方案从231套砍到64套，52套独立屋加12套配套小屋，其中12套里头有6套定向提供给低收入家庭，6套定向提供给中等收入家庭。今年5月6号，萨拉托加市议会正式批准了这个缩水版方案。7月1号，地块又以1.1亿美元的价格转手给了知名的地产商莱纳公司和 TPG。最近啊，这2天就要动工了。市长说，这算是双赢，大伙的诉求被听见了，房子也总算能盖起来了。那接下来提醒大家一个最新的消息，您熟悉的半岛清洁能源现在已经正式更名为 Westlight Energy。 虽然它的名称换了，但是提供给社区的服务和承诺还是完全没变的，仍然持续提供清洁可靠而且价格实惠的电力服务。如果您是 ECO Plus 客户，那您将继续享有至少50%的再生能源及100%的清洁电力。如果您是 ECO 100客户，则可仍然享有100%的再生、100%的清洁、零碳排放的电力。另外，您的电费、各项优惠以及现有的计划都不会改变。PG&E 也会继续通过现有的电力系统为您的住家或企业送电。未来您会在 PG&E 的账单上发电服务栏内看到 Westlight Energy 的名称，也会收到 update@westlightenergy.org 的最新资讯。 Westlight Energy 将持续与社区携手合作，以更实惠的价格提供清洁能源，共同打造更健康更永续的未来。如果您对账单、服务或此次有更多的疑问，欢迎您打电话到 866-966-0110 866-966-0110造访，可以查询到更多的资讯。另外，关注健康的朋友请注意了，来自加拿大的 GenX 西洋参黑膏滋，由高品质西洋参浓缩萃取制作成了膏状的精华，纯度高，吸收好，适合日常的温和滋补，也适合关注血糖平衡的朋友。这个呢，经常收听我们电台节目的听众朋友可能已经很熟悉了。西洋参在中医里一直被视为日常滋补的佳品。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研究曾经指出，在特定的条件下，西洋参对人体的代谢、餐后的血糖可以产生积极的影响。现在您去 FM96.1.net 网站有85%的优惠。您如果想买黑膏滋，或者是您发短信“黑”这个字到号码961961，就可以获取优惠订购的链接。买黑膏滋就发短信“黑”这个字到961961。那好，今天弯曲的事儿呢聊得差不多了，再给中途才收听的朋友补个课。如果您想找社区支持资源，发手机短信“关怀”两个字到961961。想要防肠胃寄生虫清洗的小贴士的，请发“洗菜”两个字到961961。您只要发一条短信，实用的资讯马上就可以拿到手。好，现在正题来了，就在咱们节目直播的这一刻，法国对西班牙的世界杯半决赛已经在德克萨斯州阿灵顿的 AT&T 体育场正在火热的进行中。广告之后马上回来，我们一起走进世界杯里的那些人。吃点好的，聊点真的，过点舒心的生活，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。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希望之声的 FM96.1 湾区慢生活，我是主持人猫卡。先给中途才收听的朋友补个课，今天如果您想拿到社区支持资源的，请发送关怀两个字到961961，关怀两个字啊。想要防肠胃寄生虫清洗小贴士的听众，请发洗菜两个字到961961，只要您发一条短信就可以拿到实用的资讯。刚才摩卡看我们961961的短信平台上已经有听众发来了消息，那摩卡下了节目之后马上就发送给您。好，现在我们就进入今天最激动人心的环节。这几天啊，整个的世界杯的目光都聚焦在了同一个地方，那就是世界杯。对于喜欢足球的人来说啊，世界杯就是这样一个特别的存在。它不只是90分钟的比赛，它里面有胜利后的欢呼，有失败后的眼泪，有年轻球员第一次站上世界舞台的紧张，也有老将啊最后一次追逐梦想的不舍。莫卡一直觉得世界杯最迷人的地方，其实不是最后谁举起了大力神杯，不仅仅是啊，因为冠军只有一个，但是世界杯留下的故事却有千千万万个，有球场上的英雄，也有看台上的普通的看球的球迷，有的人啊，为了球队等待几十年的这个老球迷，也有第一次看世界杯眼睛里充满了好奇的小朋友，是不是？今天摩卡就想跟大家聊一聊世界杯里的那些人。我们先从一个名字开始。如果说过去20年世界足坛上有一个名字几乎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，那一定是梅西。从2006年第一次参加世界杯，到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终于捧起大力神杯，梅西用了整整5届世界杯，走过了一段漫长的旅程。年轻的时候，他被认为是天才，速度快，技术好，过人呐、就像魔术一样啊。可是世界杯对于梅西来说，却一直有一个遗憾。2006年，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时只有18岁，那个时候的他更像一个未来之星。2014年，阿根廷闯进了决赛，可是呢，输给了德国。那个夜晚，梅西站在领奖台上的画面让很多球迷至今难忘，因为他距离世界冠军只差了一步。很多人都说，伟大的运动员总会经历这样的时刻，不是一路鲜花和掌声，而是在一次次失败之后，还愿不愿意继续站起来。而梅西给出的答案就是坚持。 直到2022年卡塔尔的世界杯，35岁的梅西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世界杯梦想。那个夜晚，全世界很多地方的人都在庆祝，在阿根廷，数百万的球迷走上街头，很多人啊是抱着电视哭，也有一家几代人一起庆祝。因为对于阿根廷人来说，梅西已经不只是一个足球队的运动员了，他代表的就是一种等待，一种从小时候开始就陪伴一代人的这个梦想。那今年当梅西再次站上世界杯舞台的时候，很多人知道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世界杯了。年龄啊，身体状态，未来的规划，都意味着这个时代正在慢慢接近尾声。但也正因为如此吧，每一次他的出现都变得更加的珍贵。莫卡觉得梅西最打动人的地方，可能已经不只是那些精彩的进球，而是一个人经历了那么多年的期待、压力、质疑之后，依然愿意站在那里。这其实就很像很多人的人生一样，年轻的时候我们靠的是速度、体力，还有就是那种冲劲儿。可是走过一些岁月以后啊，真正留下来的往往不是速度，而是经验、坚持和那份不轻易放弃的心。梅西从一个追求证明自己年轻的球员，变成了一个懂得承担责任的老将，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很多球迷那么喜欢他，喜欢的不只是他的球技，更是他一路走过来的故事。那说完了梅西，莫卡还想再讲一位啊，同样背负巨大期待的球员，就是哈里·凯恩。如果梅西代表的是完成梦想，那么凯恩代表的就是等待梦想。英格兰足球有一个全世界都知道的故事，1966年，英格兰第一次也是目前唯一一次赢得世界杯冠军。从那之后，时间过去了几十年，一代又一代英格兰的球迷出生、长大、老去，可是他们等待的第二座世界杯奖杯始终没有到来。所以对于英格兰的球迷来说，世界杯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赛事了，它更像是一段家族的记忆。很多英国的媒体曾经采访过不同年龄的英格兰的球迷，有人说自己的父亲一辈子都在等待，后来自己接过了这个等待，再后来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看到英格兰再次夺冠。足球在这里呢，变成了一种跨越几代人的情感，而凯恩就是站在这份期待中心的人。作为英格兰队的队长啊，他承受的不只是进球的压力，他背后是整个国家几十年的期待。凯恩的职业道路其实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少年天才，年轻的时候他曾经被一些球队认为是潜力有限的，甚至经历过租借等待机会的阶段，但他靠自己的努力一步的成为了英超顶级射手，也成为了英格兰国家队的重要领袖。很多时候足球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，它不只是属于那些从一开始就被认为会成功的人，也属于那些默默坚持等待机会的人。世界杯期间，很多的英国球迷接受采访的时候都会提到一个词 hope， 希望。因为足球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它永远给人希望，哪怕等待了几十年，哪怕经历过一次次失望，下一届世界杯开始的时候，大家还是会重新坐回电视机前，还是会穿上那件球衣，还是会相信也许这一次会不一样。其实世界杯有意思的地方是不是也是在这里啊？在同一个舞台上，有人正在告别，也有人刚刚开始。有些球员他们用20年的时间留下传奇，而有些年轻人呢，可能第一次出现就让全世界都记住了自己的名字。接下来莫卡想聊一位年轻的球员，他今年只有18岁，但是已经站在了全世界最大的足球舞台中央，他就是西班牙的新星拉明·亚马尔。亚马尔18岁，可以说是足球世界里有很多天才，但是能够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承受住世界目光的人并不多，亚马尔呢就是其中之一。2007年出生的他，在很多同龄的孩子还在学校踢球的时候，他已经就进入到了巴塞罗那著名的拉玛西亚青训体系，这里培养过很多的世界级的球星，梅西就是从这里走向世界的。很多年轻的球员梦想有一天穿上豪门球队的球衣，而亚马尔很早就实现了。但是真正让世界认识他的是他在西班牙国家队的表现，年轻、冷静、有创造力。 在球场上他不像是一个第一次面对世界大赛的少年，很多时候啊，莫卡都觉得忘记了站在面前的是一个18岁的年轻人。其实足球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地方，就是年龄在这里有的时候呢是一种限制，但是有的时候也是一种力量。年轻的球员他没有过去的包袱，他不会一直想着以前是不是失败过，别人会怎么看我，他们更多想的就是下一个球我能不能创造机会，是不是？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年轻的球员总能给世界杯带来惊喜，他们代表的就是未来。摩卡看到亚马尔的故事啊，就会想到我们生活其实也是这样的，很多时候一个人的机会不一定按照我们想象中的时间表出现，有的人20岁就找到方向了，有的人40岁才重新开始，而有的人呢50岁才发现，哎，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是什么。人生没有一个统一的比赛时间表，重要的就是当机会来的时候啊，你有没有准备好，能不能站上场。就感觉亚马尔的故事啊，就是一个年轻人抓住机会的故事。当然，世界杯的舞台上还有一位已经站在巅峰多年的球星，正在面对新的挑战，他就是法国队的姆巴佩。如果说亚马尔代表未来，那么姆巴佩代表的是正在承担责任的现在。2018年世界杯，当时姆巴佩只有19岁，他一夜之间就成为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。他的速度、爆发力、射门的能力，都让大家特别的关注他。他帮助法国队赢得了世界杯冠军。那一年，全世界都在讨论说，这个年轻人未来会达到什么高度呢？4年之后，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，姆巴佩再次证明自己。在决赛面对阿根廷的时候，他一个人打进了3个球，完成了世界杯决赛帽子戏法。一开始，莫卡还奇怪呢，什么是帽子戏法？就是一个人进了3个球，就是帽子戏法。虽然法国最终输掉了这个点球大战，但是那场比赛也让全世界看到法国足球的未来依然有他的名字。可是成为巨星之后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？不是证明自己能成功，而是如何继续成功。因为年轻球员刚开始的时候，大家会期待他的成长，可是当他成为核心了之后，大家期待的就是答案了。姆巴佩现在面对的就是这样的阶段，过去他是法国队里的超级天才，现在呢，他就需要成为带领球队前进的人，从一个追赶传奇的年轻球员变成了别人期待的领袖，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压力啊。足球历史上很多伟大的球员都经历过这个阶段，从贝利到马拉多纳，从齐达内到梅西。年轻的时候大家看你的天赋，成熟了以后啊，大家就要看你的担当了。而姆巴佩呢，正是走过这条路的。所以莫卡前面一开始就说了，我觉得世界杯真正打动人的地方从来不只是比分，比分会被别人忘记，冠军也会成为历史，但是那些人的故事会留下来。一个球员为了梦想得训练多少年啊，是不是？一个家庭为了看一场比赛跨越了几代的距离，一个球迷为什么几十年依然愿意穿上同一件球衣，这些才是世界杯最温暖的部分。因为足球表面上是一场比赛，但是背后啊，其实装着很多人的青春、记忆和期待。今年夏天，当全世界的人坐在电视机前，看着绿茵场上的奔跑，有人支持自己的国家队，有人支持自己喜欢的球星，也有人呢，只是想找回年轻时候的那份热爱。莫卡有的时候就觉得，哎，这个生活很像一场漫长的比赛，有高光时刻，也有困难的阶段。有人提前进球，有人是最后一分钟才迎来机会，但是只要比赛还没有结束，就永远还有可能。好了，今天这期世界杯里的那些人了，莫卡就陪大家聊到这里。从梅西到凯恩，从亚马尔到姆巴佩，4个人，4段故事。有人告别，有人等待，有人开始，有人承担。这就是世界杯，它让全世界的人在同一个夏天因为足球而相遇。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广告之后啊，莫卡会带大家去认识一位差点被全世界遗弃的巴黎小女孩，听她怎么用一副嗓子唱哭了整个法兰西啊，也会跟着一段旋律飘过太平洋，飘到东京，再飘到香港的街头。这些歌跟世界杯一样，讲的也是人，只是啊换了一个舞台， 不要走开啊，湾区慢生活马上回来。